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话说美国节目，我是丁月。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纪念日，因为27年前的这个1999年7月20号，中共当局呢开始对法轮功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那么根据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相关人权组织啊长期搜集的资料显示，过去27年来呢，有高达数百万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遇到非法抓捕、判刑，以及是酷刑虐待啊，甚至是活摘器官。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看到相关的争议哈，或者是这个跨国镇压的行动呢，也延伸到海外来了。那么过去27年呢，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一直是用和平集会、游行、艺术表演，以及向民众亲身讲述的这种方式啊，呼吁外界关注这场迫害。那么今年也不例外啊，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旧金山的几百名法轮功学员，他们举行了反迫害27周年的大游行啊。那这场游行呢，除了有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也吸引了一些民运人士还有普通民众啊，加入到一起声援的行动当中。那么游行现场呢，我们希望之声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啊，是进行了这个现场的采访报道。下面我们就请子涵啊，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当天的这个活动呢，在早上的时候哈，周六的早上，法轮功学员呢先有一个集体的大练功，是向过往的人们来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也是为整个的游行活动拉开一个序幕。那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随着天国乐团雄壮的乐声响起，游行队伍呢就浩浩荡荡的从广场出发，中间呢是经过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渔人码头，最后是到达了终点海事公园。游行呢是有四大方阵，天国乐团是率先开路，之后有停止迫害，还有法轮大法好，还有三退保平安。那天早上的天气本来是有点阴的，但是游行开始之前呢，天空就开始放晴了，是蓝天白云。路上呢也有不少人是驻足观看，还有用手机拍照，也有很多人呢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之后呢，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刚才丁月也提到了今年活动的一大特色哈，就是不少民运的人士呢也特意赶来，是全程参加了游行。他们有来自中国民主党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还有亚洲反对中共占领和镇压联盟的，是十几位的民运人士的朋友是走完了游行的全程。
所以看起来今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啊，这个阵势还是依然非常的大哈，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社会人士的声援哈。那其实迫害持续了27年，我觉得让人们最关注的哈，除了说这个迫害的本身啊，那这个一直是法轮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重要的人权议题嘛。那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这群啊默默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哈，他们身上又有什么比较让我们值得关注的故事呢？
那在现场我也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做了交谈哈，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叫汉娜张，她是一个90后，而且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就告诉我呢，她自己要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警察的威胁，那她的外婆也是因为练法轮功而被关入到监狱中，她身边呢也有一些认识的人也是因为练功长期是被中共威胁。哈娜说她自己小的时候是体弱多病，是个药罐子，每个月呢是雷打不动，要打半个月的吊瓶。她的爸妈呢带着她看了各大医院都没有结果。那就在全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2004年她的外婆呢是从被关押中释放出来了。外婆当时就跟她的妈妈说，让这个孩子试试练功吧。那就这样8岁的时候呢，汉娜就跟着外婆还有她的妈妈，妈妈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练了5套功法，结果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2周以后，一天清晨，然后我就感到非常想吐，然后吐出来很多的浓痰，从那以后我的咳疾就好了，然后从此以后慢慢的各种疾病也就痊愈了。但是小的时候还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上，只是觉得练法轮功可以有一个好的身体，但是其实在随着自己年龄长大以后，才会意识到法轮功它是一门让你修身向善的功法。我教学当中，我觉得 通过教舞蹈也不仅仅是在教他们跳表面的动作，更主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人，怎样去相互配合，怎样是去为别人着想。我觉得法轮功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
汉娜呢，在她成长的记忆当中啊，是伴随着很多年的红色恐怖。
那小的时候经常会被警察威胁呀，然后在学校里也会被小朋友老师去嘲笑，然后经常是会被恐吓说，那如果你继续修炼法轮功，你以后是考不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其实对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会觉得为什么要对一群如此善良的人遭受这样的迫害。但是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坚信正义它是一定可以战胜邪恶的。
那在2020年的时候，汉娜是来到了美国，那她终于可以自由地站在阳光下表达自己的心声了。
我觉得也会对于家乡的人是一种期望，能够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我在代表着法轮功学员站在外边去参加这么盛大的游行，他们也非常的欣慰。我会觉得我自己有非常大的使命感，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于我自己一个修身向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能够用我自己的微薄力量告诉世界，法轮功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所有的迫害都正在发生，并且是比想象中的更加的严重。
丁月，这是我碰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汉娜。
汉娜，我听你刚才采访她的分享，她接触法轮功的时候8岁哈，现在已经是在人前侃侃而谈的这个舞蹈老师了哈。你可想而知，就是说这场迫害已经历经27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哈，而且还在继续当中。但汉娜在接受你采访的时候，背景有非常动听的这个音乐啊，是什么？
这个是来自天国乐团的演奏。那天国乐团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团呢？那他的指挥啊叫 Abraham Thompson， 他也跟我做了介绍。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修炼法轮功24年了。我也问他当初是怎么开始修炼这个来自中国的功法的呢？
The teachings in Falun Dafa are translated into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so I found the book in English and I started reading it and I really admired the teachings.And I started becoming a practitioner.
Abraham 说呢，他24年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是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本英文版的《转法轮》，他觉得这个书不错，就订购了这本书。拿到书之后呢，他读起来是爱不释手。他觉得书中的这个教导非常的纯正，书里教导人们要通过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来提升道德水平。他说呢，后来他也试着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这些原则，他变得不再撒谎，变得更加诚实。也学会了首先要为别人考虑，他发现了自己变得是前所未有的快乐。他说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看到他不仅变得快乐了，还变成了一个更有道德更杰出的人，这也给他的家庭和朋友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那谈到今天他指挥的这个天国乐团啊，就刚才听到的这个背景声音，他很自豪地说这是一个社区乐团。那他们的使命呢，就是通过音乐向社区来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呢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学员的非法迫害。他说每一年他们参加大约11场游行，但其实呢收到了更多的邀请，但是没有办法都去参加。他说今年6月的时候呢，就参加了波特兰的玫瑰节大游行，7月的时候参加了美西规模最大的洛杉矶是亨廷顿海滩的一个独立日游行。那去年呢，他们在这个游行上还拿到了一个叫约翰菲利普苏萨奖，这个是北美的社区管乐团能拿到的一个最高荣誉。他也分享说游行中啊，就是西方的观众有些甚至是会喊法轮大法好，让他觉得特别受鼓舞。那当天的活动，他说他们要演奏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还有美国经典的名曲《星条旗永不落》。因为今年呢也是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也是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迫害27周年。 Abraham 呢也是感触很深。
This year is the 250th birthday of America, and as a Falun Dafa practitioner, I'm really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and because I practice Falun Dafa, I appreciate our country so much more, because many of our band members have been persecuted in China.
他说呢，自己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自豪。他说在他们的乐团成员当中，有很多人是曾经在中国遭受过迫害的，但是在这里，在美国，我们的自由是受到保护的，可以自由的修炼。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在看清中共的谎言。
是，我们看到今年的活动另一个亮点啊，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除了法轮功学员以外的啊，其他的一些民运人士加入这场游行，是吗？
对，那在现场呢，我也和两位来自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的人做了一个交谈。那其中一位呢，是他们活动部的副部长李小林。
沉默并不能带来自由，但是发声肯定能改变未来。所以说今天我们来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我觉得非常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共它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单是法轮功，而且是西藏人民、新疆维吾尔，还有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包括为人民群众来维护人权的这些律师也好、异议人士也好，他们都是各种打压。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团体，我们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一旦有什么活动，我们就必须过来支持，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人民的团结。
李小林说呢，其实呢，他最早也是听信了中共的宣传，认为法轮功的对他的印象是负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国内信息很封闭嘛，他唯一了解外界的渠道就是中共的官方宣传。
但是后来因为接触到外网，通过翻墙啊什么的，才了解到真正的法轮功他讲究的是真善人，这个是跟他们宣传的完全是不一样。而且包括什么天安门自焚事件这些事情，全部都是他们一手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任何团体，不管你是对他有没有影响、对他有没有安全危害，他首先就把你归类到对他有威胁的一个团体，所以他必须要来镇压，来把这个团体打散。
那还有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他叫陈索明，他来到美国只有2年，是第一次来参加法轮功的活动。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哦，任何有良知的，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要来支持法轮功。像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而且还活生生的挖掉器官，这种事情是多么可怕。
那他说呢，这场迫害不仅是对法轮功一个信仰团体的打击，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亵渎。他是呼吁全世界的民众、政府和媒体都应该加大力度来支持，形成更大的力量，迫使中共立即停止迫害。他说特别是美国政府仅仅停留在表示关切的这个阶段已经远远不够了，
必须要通过真正的行动来阻止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格的法律来审判参与到这种迫害的这些官员里面，来保护我们的这些受迫害者。我觉得法轮功真的是他们27年来一直对外界输出的是真相，他们不会说谎，他们善良。你们看每一个人的面目，他们的表情真的是特别的善良，每个人的气色真的特别好哇，就是对我特别感动、特别惊讶的一面。以后我有时间，我应该我也会练练你这个功法，真的应该是对人特别有帮助的。你看，27年来，你听说过法轮功通过暴力的行动来抗议中国共产党啊？没有吧？他们都是通过特别和平的方式，不要信中国共产党说的任何一句话，相信中国共产党，你就离死亡不远了。
丁元呢，先分享这两位来自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他们的感想。
好，谢谢子涵从现场带来的采访。我们听到有这个亲身在国内经历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哈，也有支持这个人权自由啊，像是为法轮功勇敢发声的这些民主人士哈。其实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我们看到他们只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啊，这个反迫害或者说迫害的本身这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您把您对于法轮功反迫害的感受啊发送短信到961961，我们也来听听看您的想法。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这个持续了长达27年的人权迫害啊，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湾区的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呢，举行了盛大的反迫害游行活动啊。我们听到子涵在现场采访带来的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的经历，也了解到有不少的海外民主人士啊，在跟他们一起声援支持啊。那其实我想很多人，子涵都会很好奇啊，就是27年真的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还要多哈。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做的，怎么坚持了这么多年呢？
怎么能够坚持这么多年？那我正好也是碰到一位89岁的老先生，已经是练法轮功33年了。那他也很自豪地跟我说啊，他在93年的时候，他就在贵阳参加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授的讲法班。那别看他已经是快90岁了，他仍然是耳聪目明，思维非常敏捷。
从精神方面，从这个身体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呀。哎呀，我现在快90岁了，我马上快90岁了，我身体挺好，我现在眼睛不花，耳朵不聋，脑袋还有清醒的思维，走路也可以，就是说我感到生活很轻松啊，很美好啊。
那这位89岁的老先生呢，他就跟我分享，他后来呢是从中国去了加拿大，然后又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已经是在海外呢坚持传播法轮功真相25年了。他说这25年里也看到了人们态度的变化。最早的时候呢，他也被骂过，有人把这个传单扔回来，但是现在呢，他说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资料，即使是个别不接受的，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有过激的行为了。那面对中共已经是长达了27年的迫害，他想说，
只有把中共消灭了，才能真正的是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了。只要他存在一天，他一定会迫害各种宗教信仰。中共在中国没做什么好，除了饿死人以外，就是制造灾荒，制造人类灾难，制造人间的这个斗争，是这么一个邪恶的东西。希望首先认清这个问题。当然你能接触大法，能看大法的书，看师父的著作，那就更好了，你就彻底的走入了一个真正美好的世界。
这是这位已经是修炼33年快90岁的老先生跟我们的分享。
这老先生讲到说中共竟不干好事啊，制造饥荒。我想想必这位老先生当年也在中国经历过这个3年所谓中共说什么自然灾害哈，实际是搞什么大跃进嘛，让人民真的是人祸哈。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充满智慧哈，又充满活力的一个老先生，他讲的话啊，不知道能不能引发我们听众朋友你的思考呢？好，除了这位老先生之外哈，还有，对，我听子涵你说这个现场真的是有非常多不同族裔的哈，其实他们并不是中国人，也在修炼法轮功是吗？
对，在现场呢，我也和一位来自越南裔的女士，她叫 Katy Wing， 她的笑容特别和蔼哈，她是开美甲店的老板，她已经是练法轮功9年了。
I have been really sick in hospital. So, and then that day I watch in Facebook, and then they talking about the book, a good Bible and a good like truthfulness and compassion, some like that. I said, oh, what kind of book? And then I think.
Katy 说呢，9年前啊，他当时是重病住院，身体特别的虚弱。他偶然呢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一本书的介绍，书里就提到了真善忍的理念，就很吸引他。他就想，这是什么样的书能让人变成这么好的人呢？之后呢，他是在朋友的引导之下呢，开始接触法轮功，并且开始练功。他说，练功9年以来，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再也没有去过医院。而且呢，他说自己的改变不仅是在身体上，他作为美甲店的老板哈，也体现在他的工作中。因为工作中呢很繁琐，会和不同的员工啊，各种各样的客户接触，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摩擦。但是他说，修炼之后呢，他学会了用忍来要求自己，学会了不 去计较，尽量的保持耐心，友好的对待每一个人。他说他的家人和朋友啊，都把他的变化看在眼里，他是他们家第一个练法轮功的人，那他的这个健康和他的善良也成了一个最好的金字招牌。在他的带动下呢，现在他的姑姑、嫂子、哥哥和侄子，全家一共是有五口人，都在练法轮功。他说全家人都是不花一分钱，却受益很多。他也向美甲店里的三位同事推荐，他们现在也是开始读法轮功的著作。那法轮功已经是在中国大陆受迫害27年，他也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法轮功，希望中共政府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说因为他们真的是最好的人。
那么像 Katie 参加的这个反迫害的游行活动哈，那我相信这已经是就是法轮功学员27年来一直坚持在做的其中一种啊，不断讲述被迫害真相的方式了哈。那现场观看的人群，他们的反应或者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现场呢有不少的这个西人路人哈，他们经过活动的时候都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那其中一位呢，他是一个电影制片人，叫 Joshua Sterling， 他呢之前还在上海生活过很多年，当时呢是在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里教电影课程。
Oh, because I support freedom, I support sovereign countries, I support free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dependence, and, you know, I don't support taking over.
赵世华说呢，他之所以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是因为自己一贯是支持自由、主权独立还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他说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抗争的方式啊，让他印象很深。他说人应该永远享有抗议的自由，尤其是和平的抗议。那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他也是强烈反对。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持续发声，通过社区、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他也谈了自己对习近平的看法，他说自己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感觉习近平执政还比较温和，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和其他独裁者一样，试图呢把自身的权力强加到其他国家，甚至连中国民众自身的自由也在不断的被剥夺。那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奥克兰的居民，他也是签名支持反迫害，他叫 Jerome Rochelle。
Oh, for humanity, I want to support that other people be treated well as the rest of us.
Jerome 说呢，自己是为了人性而签名。他之所以关注远在中国的迫害，因为我们都是人，不管你身在何处啊，人们都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有获得公正的对待。他说最初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以为这个是太极，但是后来知道这个是法轮功之后呢，他说这种冥想练习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也觉得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是非常好的。他说美国政府和民众是可以通过来签请愿书和尽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来帮助制止这场不公的迫害。
说到这里呢，其实这个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哈，之前已经全票通过了一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嘛。那这个法案是有这个牙齿的哈，会惩罚那些参与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这种人权恶行的那些中共的官员哈。那现在这个参议院也在审议当中，加州的这个参议员亚当西夫是不是他也联署哈支持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啊？所以美国国会呢，现在也确实更加的关注，并且开始有所行动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离不开另外一个啊，现在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迫害的情势，其实已经慢慢的延伸到了海外啊，延伸到了我们身边。那中共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我们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啊，关注的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27周年的这个湾区的大游行啊，就在旧金山。那么这场迫害呢，其实不仅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啊，最近一些年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也把他的这个跨国镇压啊逐渐延伸到了海外。从这个不断骚扰干扰和平请愿的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到 施压剧院啊，取消由法轮功学员啊创办的这个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啊。那说到神韵艺术团，其实它一直以艺术的形式啊，要展现复兴中华的传统文化。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哈、啊，不光是这个神韵艺术团演出本身哈、啊，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呢，都受到一些干扰啊。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去回应的呢？子涵。
那在现场呢，我也和一位法轮功学员苏毅，他也是北加州神韵主办方的一个工作人员做了交谈。他就讲到神韵呢，因为它是以艺术形式来展现中共统治前的中华传统文化，所以一直是成为中共跨国镇压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中共一直用不同的手段来迫害神韵，想要阻止神韵演出。那今年和去年两年是最严重的，它就包括了在剧院就是威胁信、威胁邮件和威胁个人生命，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已经不可理喻、不可置信的一个程度了。有好几个剧院最后因为太大的压力而取消了合约，这个是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包括演员在中国的家属也是被恐吓而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还是要想一想这个多伦多这件事情哈，其实讲出来就是邪不压正。那你想在多伦多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也是因为这个炸弹威胁，主办方最后是确定要取消6场演出，但是最后因为这件事情，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出去，包括去政府官员去要求声讨这件事情，最后很多加拿大的官员都出来为神韵站台，最后神韵还是回到了这个多伦多的四季剧院演出了5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虽然中共好像表面上是一开始是得逞了，但是后来仍然神韵是大大方方的闪闪耀耀的回到了剧院，好像剧院是爆满的佳作的。
苏毅最后呢还想推荐大家去看一部影片，
最近有一个影片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看，就叫名字叫做 Unbroken， 坚不可摧，就是神韵幕后的这个故事，很多的神韵演员幕后的默默的付出，面对这个邪恶的这种迫害，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是完全体现出来。你看神韵演员他们跋山涉水吧，应该这么讲，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去演出，就是为了把真正的传统文化展现在舞台上，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纯，什么是真正的善。然后呢底下呢还要受到那么多的压力，这部影片是真正的是第一次把神韵的演员的故事在大荧幕上面呈现出来。
丁元呢，这部电影最近其实也在我们 Milpitas 图书馆也上映过哈。
是，然后我们还现场也做了一些采访报道， Milpitas 的市长啊还为主办方就是这个传统艺术基金会啊播放的主办方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状哈。那所以确实这个中共你迫害信仰团体啊，如果你在国内那当然这是人权议题，但是你要把这种行为延伸到海外来，那你是在触犯别的国家就是些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的底线哈。所以相关的行为呢也都是会被法律追责的。好，那说到这儿，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哈、啊，就是说海外的人士现在越来越能感受到，就是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不只只是针对法轮功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迫害的延伸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危害，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能感受到关注法轮功和帮助法轮功反迫害的重要性，是不是？
所以在现场呢，不只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哈，像是其中有4位来自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支持者，他们也是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其中一位呢叫李海峰，他89年出生，他说现在在美国呢，他是一个工人，他也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的一个负责人之一。当天呢，他是穿着一身西装啊，打着领带，手里还拿着自己制作的一个标语牌，上面是用中英文写着向大法弟子致敬。
大法弟子做了很多宣传真相的工作，而且也做了很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宣扬的工作，功不可没，但是国人对他误解太深了，他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他对共产党的这种酒瓶的这种宣扬是让我非常五体投地佩服的一个作品，表达我的敬意，我的一点点的支持。
他分享说，他是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在他的自行车筐里放了一个关于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一个真相资料。他说，尽管自己当时已经是被中共洗脑十几年了，但是资料中讲到自焚拍摄的时候机位的一些摆位的一些细节，是帮助他识破了中共的谎言。他也很感谢大法弟子在传播真相的过程中不断的努力。那还有另外一位叫张博，他来到美国快四年了，现在是 Uber 司机。
共产党仇恨一切美好的东西，真善人真美啥，这都是他最憎恨的东西。我自己跟朋友就私下读了个圣经，然后他就不停地跟踪你骚扰你，所以我非常理解这个法轮功。我是怎么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照片，不是法轮功那个员工不是自焚了吗？人都烧焦了，可怜得很，但他的那个拿修那个瓶子竟然还在，那塑料的嘛，人都烧焦了，塑料瓶怎么还可能在呢？一看就是栽赃嘛。所以我们在这儿支持法轮功，支持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人。
那还有另外一位也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的负责人之一，他叫张勇。他来到美国呢，是因为当初是参与了国内的白纸运动而遭到了迫害。
法轮功这么一个组织，宣传真善忍的一个组织，它其实是宣传了我们中国整个民主文化的核心的文化理念。那么这样一个团体都不为共产党所包容所接受，那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它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一定要支持它，一定要站出来发声。
最后再来听一位叫杨坤，他来到美国两年多，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其实都是错的，因为接触过法轮功之后，觉得这个法轮功对身体是真的有好处，而且大法弟子呢都是非常真实的人，所以呢在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来支援法轮功，支持大法弟子，还有就是对于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播。谢谢你们。
嗯，丁岩，那这几个朋友他们背景不同哈，有工人，有司机，有健身教练，但是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就是法轮功是好的，中共是邪恶的。那当天来支持法轮功学院的民主人士呢，还有来自像是叫亚洲反对中共占领和镇压联盟的几位朋友，总共是十几个朋友哈，一起全程参加了法轮功学院的整个的活动。
嗯，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就是除了法轮功学员本身以外哈，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哈，你看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刚才他们很多说嘛，自己慢慢也认清了哈，看透了中共的这个邪恶本质。那么其实27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啊特别要关注这个法轮功学反迫害的一个行动一个游行？因为大家想想，27年那是多么长漫长的一个时间呢？那如果你是幸福快乐的，你可能会哇，这个人生是 enjoy， 但是27年间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是酷刑，是镇压，是无所不在的那个恐怖的这种监视，是吧？但是他们在信仰的力量下坚持到今天啊，不光是感动了这个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受到他们的感动啊，也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对这场迫害不能去袖手旁观，因为如果你袖手旁观的话，中共这个邪恶的行为不停止，今天受到迫害的是法轮功，明天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哈。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哈，国际社会上的人去关注支持法轮功学员去反迫害啊，去声援。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关注这个美国国会啊，刚才提到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啊，它相关的一些推进和进展，因为我相信它保护的不仅是法轮功本身，不仅是保护这个中国的这些同胞他们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也是保护所有哈应该被保护的哈，或者说是值得拥有一个自由的国家啊，自由的政治体制的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同胞，是不是？
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哈子涵带给我们的采访。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嗯，我是说，也许未来哈在活动中，说不定子涵也会碰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去参加法轮功学院的活动，对他们表达支持，也没准哈。
嗯，是，其实对，所以我觉得节目最后也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哈，那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哈，不光是报道社区议题嘛，很多人权的议题，不光是法轮功，是不是？我们做了很多哈。那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有没有引发您的一些思考呢？或者说有没有带给您一些想法上的一些感受或者和冲击呢？我们也很想听听看您的感受和反馈哈，欢迎您在节目之后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好，再次谢谢子涵，谢谢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下次见。